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你现在学习的是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被掳与回归，上次我们已经跟你分享过尼希米记的导论，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来研读尼希米记这卷书的信息了。我就会按照上次节目当中给你的分段大纲仔细的跟你分享尼希米记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第一段的经文，也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八节。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八节，这段经文是记载了尼希米带领犹太人回归祖国的事迹。这是犹太人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第三次回归祖国了。那注意了，这是第三次回祖国。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祖国呢，分别是由舍巴萨和以斯拉所带领的。他们主要的任务是重建圣殿和重整百姓的宗教生活，这些都记载在以斯拉记里头了。现在就让我首先概括的将尼希米记当中所记载的第三次回归祖国的背景跟内容跟你说一遍啊，背景和内容，让你比较有一个完整的印象。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头一段经文，也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八节的信息。好了，第三次回归祖国由尼希米率领，发生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二十年。这次回归的犹太人数就不太清楚了，但显然为数也是不少的，以致波斯王要派遣军长和马兵来护送他们。尼希米回国的目的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自从犹太人头一次回国至今已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了，但仍然没有能够重建城墙，这真是令人费解啊。尼希米在波斯朝廷当中身居要职，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那九正是一个职务的名称了。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管理内务的臣子那么简单，他可以进到王的面前，亲密地谈到了归回耶路撒冷这件事。王更认为他可以胜任犹大省的省长这个职务，又得到王特别的诏书，正所谓皇帝御准呢、方便他回国重建城墙，可见他是特别受到王宠爱的臣子了。主前445年基斯流月，也就是第十二月，一位名叫哈拿尼的弟兄从耶路撒冷来到了苏珊城，向尼希米报告了耶路撒冷可怜的光景啊。尼希米就为着耶路撒冷凄凉的光景而悲痛欲绝，多日为百姓和耶路撒冷城进食祈祷，直到四个月后，在一个成熟而有力的时刻，他在恳求王准许他回归祖国。结果王恩准了他，并下诏书给有关的省份的官员，要他们通行的协助，又赐给尼希米所需要的一切的木材和建筑材料，重建城墙。在尼希米启程的时候啊，更差派军长和马兵护送他们安全抵步。尼希米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先在夜晚秘密地巡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了解实际情况。那显然呢，他希望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以便采取更有效果的行动计划。视察耶路撒冷的情况之后，他就召集耶路撒冷的首领，向他们讲了自己的计划。他为人热诚，承担起这个使命的时候啊，就带有无比感人的力量，并且有周详的计划了。首领们听完他的建议之后啊，纷纷受到感动，赞成重建城墙的计划。于是他们按照计划招募劳工的个案分配，同心合力的建造城墙了。工程进行的非常迅速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却遭到外来敌人的反对和威吓了。这些敌人呢，包括了撒玛利亚的省长和何伦人参巴拉。后来这个参巴拉的女儿啊，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后裔成了亲。另外有人称为啊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与他们狼狈为奸，要拦阻尼西米的计划。那起初这些敌人只是存心要讥讽他们，后来更设计袭击耶路撒冷了，企图阻止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他们一直欺负犹大的弱小，又以为他们呢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就压迫他们，想要从中取利。如果犹太人一旦建好了城墙，有了保护和防卫的能力了，他们就不能轻而易举的去侵夺犹太人的一些东西咯。所以这些敌人除了亚门人之外，更勾结了亚拉伯和亚什突人，准备攻击犹太人。这个消息令犹太人感到惊惶万分呐、啊！但是尼西米却坚定勇敢，不怕敌人的威吓，非常的谨慎，将参与建造的人就分成了两队，一队工人继续的建造工程，另外一队就担任守卫。那虽然工程的进度因此变得缓慢咯，但仍然是有进展的，并且犹太人上上下下一条心，又守卫的严密，敌人也不敢贸然的攻进了。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敌人在城的外围仍然是有小规模的暴乱的，也有犹太人在这些暴乱当中失去了生命的。另外敌人三番四次想用诡计引诱尼西米离开耶路撒冷而加以杀害他，但是尼西米都看破了他们的阴谋，拒绝赴会。敌人又恐吓说了，要到波斯王面前去控告犹太人想谋反叛乱。最后他们更企图借着假先知示玛雅在百姓面前指责尼西米阻碍建造工程。但是尼西米勇敢坚定，临危不乱，重建城墙的工程在52天之内就完成了。在敌人威吓的阴影底下，这种迅速的速度啊，那真是令人惊讶呀，同时也令到敌人十分的愕然和不高兴。好了，城墙完工之后，城墙完工了，尼西米按照亚达薛西王的指派，就承担了犹大省的省长这个职位。为了要好好的治理犹太人，在出任犹大省长的时候，尼西米实行好几个措施了。哪些措施呢？我们来看。一，免除债务。免除债务，朝廷向百姓抽取的税项啊，已经是不轻的了，加上犹大境内一直的收成不好，犹太人的生活就陷于极度的困境了。但是一些有钱人呢，却趁机借钱给贫穷人，向他们进行欺压的行为，剥削他们的田地产业，使他们债务缠身。尼西米向这些有钱人就呼吁了，叫他们停止剥削的行为，并且免除弟兄的债务，并归还那些田地给他们的弟兄。甚至尼西米自己立下了一个范例，照顾和款待有需要的人，并且拒绝接受省长职务所给他啊，也就是他应得的俸禄。 从第五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安全措施。城墙完工之后，尼希米就派遣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这两个人的名字呢，一个叫哈拿尼，另外一个叫哈拿尼亚，就多一个字啊，并且还有利未人看守城门和守卫各城墙。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仍然是人依稀少，人口不多，尼希米就以抽签的方法将其余的城邑当中的十分之一的百姓移居到耶路撒冷，以巩固这个地方的力量啊。我们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一到十四节，还有十一章的一到三十六节。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是尼希米记的七章一到四十四节，十一章的一到三十六节。好了，讲完了这两个措施了，尼希米还有第三个措施，第三点就是宣读律法。宣读律法，尼希米为什么关心百姓的信仰生活？他鼓励众人聚集，向他们宣读神的律法。那个时候啊，以斯拉也积极的参与教导律法的工作。当百姓读到律法有关祝棚节的定例，就立志要守祝棚节。守节当中啊，众人灵性得到复兴，并且与神重新的立约，誓言忠心遵守神的律法。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守节之后，他们又举行献墙礼，献墙礼以庆祝重建城墙的成功。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分为是两个期间的，分为两期。第一期他担任省长十二年，之后他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返回波斯朝廷去述职，也就是要交代工作了，可能一两年时间呢，要又再回到耶路撒冷来。当他第二次回归，发现百姓对律法的重视程度又松懈下来了，于是就进行种种的改革。那首先清理了圣殿当中多比亚占住的房间，又严惩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严禁安息日进行买卖，更除掉百姓与外邦通婚的陋习。按照以斯拉记的记载，与外邦通婚的陋习是从前以斯拉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咯，现在又死灰复燃了。尼希米甚至驱逐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因为他竟然娶了旧敌人参巴拉的女儿。尼希米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逗留了多久呢？圣经并没有记载，可能他终身就留在耶路撒冷。但无论如何，在主前407年他已经不是犹大省的省长了。根据伊里芬丁满纸这个文件的记载呀，这份文件是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当时的省长名叫巴格阿斯。好了，刚才已经跟你很概括的分享了尼希米回归的情况。以上的内容就是尼希米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那接着下来，我要跟你进一步仔细的分享这书卷的内容信息。首先我要讲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八节。经文指出尼希米回归耶路撒冷的背景和原因，也是尼希米自传的开始。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那当时尼希米已经成年了，在朝廷当了大官，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九正，是一个被宠爱的内务大臣。在人看来，尼希米的成就，或者说他奋斗上进的过程，或者他的勤奋好学，应该是他的自传的一部分。但尼希米却没有把这些都放在眼内呀，也不以为应该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他认为他生命当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和他真正的成就 乃是被感动要回归犹大，是他在神面前与同胞一起复兴耶路撒冷的侍奉。他看重自己对神的服侍过于对君王的服侍，他以侍奉神比自己当大官看得更为重要，更有成就。他认为啊，自己人生当中以回归祖国投身重建耶路撒冷的一段日子最有纪念和存留的价值了。他没有记载他的过去，也没有记载他的后来。我们不知道他过去和后来所遭遇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看见知道他生命当中最叫人感动和佩服的一段生命历程。好了，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段日子最值得神和人还有你自己纪念的呢？你一生劳碌所做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在神看来是最有价值有意义，对神对人都有益处的呢？如果你要留下你一些生平的事迹，你会选取哪一段把它记录下来呢？你以什么身份为荣呢？是地上属世的荣华，还是在神面前那属灵的身份呢？真的，尼希米记是一卷亲切的传记式的历史书啊，对于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共鸣和值得反省的地方。一开始已经能够启迪我们，使我们思想自己的身份、工作、成就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了。那接着下来的经文还有更宝贵的信息等待我们去发掘的，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记载，尼希米有一个兄弟名字叫哈拿尼，那可能是一个同族的兄弟，由犹大地来到书山城找尼希米。书山城是当时波斯王过冬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王的行宫。当时是亚打薛西王二十年，也就是主前445年，基斯流月是当时波斯历的九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12月。哈拿尼告诉尼希米一些关于耶路撒冷城犹大省的一些坏消息。第一章第三节经文这样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一个罪恶的世代，外邦人掌权的日子，强暴与欺压的事情，毁坏与杀害的事情，怎么不会发生呢？神的子民和神的圣所又怎能不被破坏和藐视呢？就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到19节，约翰福音15章18、19节经文说道，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世人恨你们，因为他们恨我。同样的道理，今天不少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也是遭大难、受凌辱，到处受到逼迫。这些消息一个接一个而来，那相信尼希米当时听到这些坏消息的感受和心情，跟那些在海外或者在平安当中弟兄听到主的儿女们与教会的坏消息，两者会很有共鸣的。同样的，为着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弟兄而忧伤难过，你又如何呢？听见这些坏消息，你是否也与神的仆人一样的同感悲伤，与哀哭的人同哭呢？尼希米听见这些坏消息有什么反应呢？尼希米记得第一章第四节，一章四节就说了，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伤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苦难能够使人离弃神，但苦难也能够催逼人亲近神。本来尼希米身在王宫养尊处优，远方的同胞和祖国的苦难他可以置之不理的，或者是听而不闻， 但是他是一个热爱同胞、敬爱神的人呐、啊。虽然他与同胞相隔千里，但他的心跟同胞是心心相连的。同胞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弟兄的苦难叫他更加的关切弟兄，弟兄的苦难也迫使他更加的亲近神。那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容许仇敌将苦难加在我们身上，这是叫我们更加显露出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相爱的感情，是叫我们更加的亲近神，经历他的安慰和大能的帮助。当你面对苦难，你是否更加亲近神，寻求他的帮助呢？尼西米为了同胞的苦难忧伤，为同胞迫切的祷告。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5-11节，那正是尼西米为同胞、为祖国的祈祷内容了。这祷文情辞迫切，真诚感人，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模范。这祷文的内容，祷告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要点。第一，呼求神的垂听祷告，这是5-6节的上半节。经文说，尼西米以神的慈爱作为祷告祈求的基础，他认识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若不是神的慈爱，卑微和罪恶的人又怎么能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呢？然而神也是大而可畏的神呐、啊，所以跟着尼西米就向神认罪了。这就是尼西米祷告内容的第二个要点，你可以参考第6节的下半段到第7节。尼西米不单是为同胞承认罪过，更将自己跟富家的身份与同胞的地位认同了，同样的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因为没有遵照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律法而行，犯罪离弃神，以致承受今天的刑罚和苦难。真的，正如诗篇的16篇第4节，诗篇16篇4节，经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尼西米不但承认他们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那么祷告第三个要点就是，他再进一步的求神纪念他的慈爱应许，求神纪念他的慈爱和应许。我们就可以参考8-9节的经文了。8-9节指出，倘若犯罪的子民肯悔改，重新归向神，向神谦卑认罪悔改，神必再次的收纳他们，招聚他们，将他们带回他的圣所，把握着神的应许，这是祷告蒙悦纳的必要的条件了。因为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约，因为他是信实的，纵然人失信，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我们祷告的信心也是在于此了。那最后一个要点，尼西米再次以神仆人的身份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那经文是10-11节的上半段。尼西米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所说的两句话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从这两句话来看，尼西米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祷告能够叫我们认识自己属灵的身份呢、啊，代求也叫我们知道我们对弟兄的责任。尼西米在祷告当中，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更有责任去帮助服侍自己的弟兄，知道自己是被神差派使用去复兴神子民的仆人。而另外一面呢，在祷告当中，尼西米已经知道他做仆人的责任，同胞受苦的事不能袖手旁观了，他心中就已经受感动，于是要为神、为同胞有所计划与行动了，所以求神使他在王面前蒙恩。这正显示他后来请求王恩准他回国重建圣城的计划，已经在祷告当中啊孕育起来了。真的，祷告不但激励我们的心 去爱弟兄爱神，鼓励我们的眼睛看见自己的罪，也同时仰望神的怜悯，更加能够推动我们为所求的事我们献上行动，去领受神应许的复兴。一个真正的祷告往往不单单是推动神的手施恩给我们，而事实上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奉献自己去侍奉神，去服侍弟兄，服侍自己的同胞。在奉献的侍奉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应许我们祷告的恩典与能力。在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消息以后四个月，也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那圣经是主前的444年尼散月，也就是波斯历的1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的4月份，在神所预定安排的时间，尼西米回国的第一步于是就实现了。他得到了波斯王的批准，并且得到王的恩赐，又得到了王的诏书，这是通行无阻啊，并且能够取用国库当中的木材和各样的物资作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之用。这真是太奇妙了，实在是超过了尼西米所想所求的。在尼西米记的第2章第1节到第8节，2章1到8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委了。那我们看，按照尼西米记的第2章1到8节的记载，尼西米奉酒给王的时候脸带愁容，那本来这是很大的危险的一件事啊，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脸带愁容会触动王的怒气，要是这么样的话他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了。但是为了神的事工挂念，为了弟兄的苦难忧愁，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的。尼西米脸带愁容却引起了王的好奇追问，尼西米就得着好机会向王求准回国咯。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我们心里头有神，心中挂念弟兄的需要，神会祝福我们的。当尼西米请求亚达薛西王准他回国的时候，王就问尼西米了，你要求什么呢？啊，你要求什么？尼西米首先默祷天上的神，然后才勇敢地向王提出他要回国的请求。这就告诉了我们呢，尼西米是首先向天上的神请求的，先得了天上的神的允许，地上的王只是神的一个仆人罢了。这就给我们一个行事次序的原则了，凡所行所求的事，首先是要向神，然后才是向人的，因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是约翰福音3章27节很清楚说明了一个原则，王的恩准是因为神施恩的手的帮助。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在一切人的作为的背后有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你是不是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凡事祷告神，然后去经历神借着人手所行的奇事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恩典呢？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